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宣教从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行动。如何委身实践，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宣教士现身说法，与你一起探究宣教的心知与实践。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今天晨曦讲座的宣教心知实践，我是林成。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有宣教士嘉宾雷军老师在我们当中。雷老师你好。
林牧师你好，弟兄姐妹好。
我们非常开心呢，过去这一段时间呢，雷老师参与在晨曦讲座和我们探讨一些宣教方面的议题哈。那过去我们谈了很多在宣教工厂上实际的一些经历，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宣教。那大家可能很好奇也很关心呢，因为现在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各个地方的限制哈。那么作为一个长期在驻地的一个宣教师，现在没有办法回到这个宣教工厂雷军老师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同工有没有什么一个附案，怎么样继续的来关怀在宣教工厂的这些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都很想回去看望的那里的弟兄姐妹，但是我回想起来现在回不去疫情是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暂时回不去。我也觉得以前去了就没有后悔，没有遗憾，就说现在不能去，以前能去我们都去了所以现在去不了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安慰，毕竟我们以前去过，跟那里的弟兄姐妹建立了这种深厚的这种感情，也带了一些人信主，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牧养那边的弟兄姐妹的话，就只能透过这个线上了就是用这种科技的东西来牧养他们。
不过我觉得在过去我们也谈过雷老师也和我们分享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下呢，的确是存在的一些困难因为的确特别你所在的地区是少数民族偏远的山区那么受限于这些网络啦还有科技的这些不便利，所以相对来说是不是也会觉得也担忧就是那些弟兄姐妹在牧养方面的确也跟不上在好像宣教士在当地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果效。
是的但是我们也想过，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他也不在于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一年半年这样虽然我们现在是不能亲自在弟兄姐妹中间教导他们，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上帝会保守他们我们都就是更多的时间为他们祷告
所以其实为着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当然从宣教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会觉得的确在人看可能是一个困境但是我们也相信呢，神在全地是掌权的主。
对，
那好像刚才雷老师提到一点呢，就是虽然我们人不在他们当中，但是我们借着祷告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中就好像我们所关切的这个的确信仰生命呢不是一天两天那么宣教士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担忧或者说研究宣教的人会有一个担忧，就是当宣教士在的时候呢可能好像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可是呢当宣教士离开之后或者说宣教士长期不在这个宣教的据点的时候呢，会不会教会，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这个教会就销声匿迹，或者说这个教会慢慢就关门了很多人就好像这个信仰里面就流失了呢
这个我倒不担心，因为看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嘛其实我们中国的信徒那个韧性是很强的你说他们的神学圣经知识可能不是很多都很丰富，但是这个生命力这个对信仰的持守， 我倒见过很多很多的例子，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持守得很好。
嗯，
所以我们不在，我们不担心他们这个信仰出了什么问题，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当地也有信徒领袖嘛。
嗯，
他们也能够担负起一部分的牧养的工作。
不过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这个，刚才雷老师谈到这个从宣教历史里面来看哈，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可以稍稍来回顾一下，也帮助弟兄姐妹从宣教的角度呢来看这个宣教的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教会的一些影响，我觉得会有帮助的。其实中国教会历史呢，当我们讲刚才雷老师谈到这个宣教历史，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对对。
那么很多人就把这个中国教会历史呢做一些不同阶段的分类哈。那么最早呢，其实在第七到第九世纪呢，景教就进入中国哈。那大家非常著名的这个景教啊，大秦景教的这个碑文啊，现在还在西安啊，还是很多人去看的。那甚至呢，到了元朝啊，也有很多这个耶律可温啊、聂斯多流派啊卷土重来。当然，我们也知道那是一个异端，那么还好啊，没有在中国扎根。但是，一直到现在呢，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呢，福音才慢慢慢慢在中国站稳的脚。那么，从宣教的历史来看呢，其实啊，从早期的宣教士到中国哈、啊，到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呢，这个宣教的工作，特别在内地的我们非常熟悉的内地会啦很多的差会陆陆续续有宣教士传承下来。所以这个阶段过程啊，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宣教历史里面来看。但是呢，有人就做出一个研究哈，从中国宣教的一个历史里面呢，从49年中国教会和普世海外华人教会的一些发展之后呢，最重要就是有两个，今天我们谈的就是一个基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兴起哈、那么对中国教会来说呢，其实我想雷军老师，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其实中国教会其实一直以来受到西方宣教士的这个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对，
虽然我们一直说本土宣教、本土差传，但是好像始终在这个宣教的历史里面呢，会不会我们多多少少都受到西方宣教的一些影响，特别是中国的教会
啊？是的，因为基本上我作为一个宣教士嘛，因为我受的教育，也就是主要的神学的教育还是西方的
宣教的
就是西方的神学。然后当然我们是华人，是中国人，我们有自己中国人的文化，我们也读中国的历史，读一些中国的牧者这些神学家等等这些前辈写的书，所以我们的文化也就是一半一半，有西化的，有中国化的。所以我们把福音传过去的时候，我们也避免不了这样文化的影响。
那的确呢，过去呢，因为大家对这个信仰啊，或者说对宣教士的一些误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鸦片战争哈、很多宣教士是这个在这个船坚炮利之下把福音带进中国。当然在那个时候啊，身为一个中国人呢，可能对这个信仰是相当排斥的哈、那在策略上。但是呢无论如何，福音到了今天哈、我们回顾过去的这些历史呢，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当我们去看这些宣教士所留下来的这些影响，其实对今天中国教会的一些发展呢，其实也会多多少少带着一些阴影。比方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基要主义啊，其实早期宣教的时候，这个基要主义运动呢，是在十九世纪哈、这种传统的哈，那么二十世纪就变成所谓现在从基要主义转变到福音派哈。那么从基要主义运动作为一个传统呢，这些现象来说呢，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国哈，包括海外的华人教会呢，其实都受到这种基要主义的影响。那么雷军老师，你自己怎么样看这个所谓的基要主义？
我觉得基要主义它基本上是一种神学取向或者一种态度，因为无论是我们说的福音主义、福音派或者基要派、基要主义，他们都是面对同一样的我们的基督教的神学的传统，但是他们选材和眼光就不一样，我觉得基要主义跟福音派的 这个分别就是说，基要主义它的范围定的比较窄一点。
嗯嗯，所以当我们讲基要主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啊，可能也让弟兄姐妹来认识一下关于基要主义运动的一些基本立场哈。
嗯，
那么其实呢，有人就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呢，他们坚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第二呢，上帝是超越的，他也是临在的，是满有恩典慈爱，也是审判公义的。那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还有呢，就是教会核心的使命是把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那最后一点呢，其实前面都是一些信仰的一些所谓的内涵核心呢、啊嗯、但是最后一点就是信仰保守，愿意为维护传统真理而起来抗争啊，挺身而出。所以其实整体来说呢，这个基要主义啊好像也并没有真的就好像雷军老师所说的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信仰。
对,、嗯、对，我看他这五个重点嘛，跟福音派起码跟我自己的信仰立场是没有什么不同。
嗯，不过在这里呢啊，带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今天呢，为什么我们在谈回顾这个基要主义？因为这个有人说，这个福音今天的福音派哈，
嗯，
其实就是基要主义的一个前身啊，前身就是基要主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怎么样啊，看出啊这样的一个啊宣教的策略呢？其实就是基要派跟自由派哈，
嗯，
那么。在中国的宣教历史里面呢，有两个人物可能我们一定要提的，一个就是戴德生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李提摩太。
嗯，
那么这两位呢，就代表了两条不同的宣教路线的策略。那么啊、在这里呢，当我们讲自由派的时候，当然啊、并不是讲到说这个啊、神学方面的这种过度的这种开放哈、啊，而是讲到一种。啊，关怀。那么李提摩太呢，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开放的。那么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呢，啊，应该把宣教的重心由传统的福音布道转到社会事工、文化宣教士，那么是透过介绍西方的文化来传教。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啊，我们来回顾一下。雷军老师，特别你在内地啊做这个宣教的工作的时候、
嗯，
你自己觉得这种所谓的社会关怀或者说啊、文化哈、啊、这方面，对于宣教这两者之间有没有？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基要主义哈、
嗯，
这种保守的有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以目前我的理解，包括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们基本上就他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两个重点，就是说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关怀，
对，
然后就是一个是西方文化，
嗯，
对，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西方文化我们就不说了，
嗯，
社会关怀我们做
啊，
就是这样。
西方文化是说刻意就是不提西方文化，因为做一些社会关怀，
因为现在西方文化基本上我因为我没办法回到李提摩太那个年代，
对，
他那个时候讲西方文化可能很有吸引力的，但现在嘛、嗯、我们要接触西方文化，你去新华书店里面随便买本书都能够看得到，就不需要我们来介绍了嘛、嗯、中国的大学啊学校都介绍这些东西、嗯、所以这个对我们传福音它不是一个很就是很触目的一个重点。
嗯，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可能多谈一点呢，从一个社会关怀，或者说从一个宣教的角度来看呢，在这两者之间啊，我们怎么样？一方面持守基要信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会因着过度的参与所谓社会的关怀而失掉了那个福音的真意哈、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很快回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 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额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好，回到我们刚才谈这个所谓基要主义或者自由派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或者说一个异同吧，哈。当然我们在说这个自由派是更多关心这个所谓社会的一些基层一些需要。那么作为一个宣教士，刚才啊我们也谈到雷军老师，你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宣教，那么是不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更实际的你所看到的不单单是人需要救恩，哈，好像基要派所说的这个啊，认罪啊、悔改啊，这些圣经的权威啦，啊，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人性。除了这些之外，更实际的一点就是真正的做一些社会关怀，能够透过这个把福音带给他们。
对，我们就是把这个社会关怀，或者说这个扶贫慈善工作，
嗯，
我们看为一个桥梁的工作，
嗯，
或者应该这样说吧，我们的教会的发展，我们说的是两条腿走路嘛，
嗯，
就是说这个社会工作啊，这个社会关怀，我们主要是真正的，除了真正的关心，这个福音对象的他们这些物质啊、身体的需要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是透过这个来建立一个桥梁，跟他们建立关系，也让他们先看一看福音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福音在我们里面，怎么透过外面的行为啊、工作来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再把他们带进我们的这个福音的氛围里面，向他们传福音。
不过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一直以来呢，在中国宣教哈，或者说对华人宣教里面，常常有的一个迷思、一个盲点，就是啊，特别是早期一些这个啊50、60年代哈，特别是啊，等很多海外的教会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接触到一些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提供很多物资的啊帮助哈，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啊有一个笑说法哈，哎呀，这个基督教是什么？是奶粉教。
对，
为什么？因为啊，到了这个周末啊啊，哎，教会就派奶粉哈，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奶粉是非常稀有的啊，非常昂贵的。但去教会呢，就可以排队领奶粉了。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宣教士当时用的一种策略，一种关怀啊，发放一些物资来帮助一些比较真的贫穷有缺乏的。
嗯，
那么其实到今天很多教会还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扶贫的工作。
对，
但是啊，在这个中间就产生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哈。有的人认为说啊，这些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这些应该是社会的一些责任哈，政府的责任。那教会应该持守的就是要传福音。
嗯，
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多人说我做了这些啊，当成一种所谓的投资的观念，就是哎，我帮助他，那他要信耶稣啊，如果他不信耶稣，那么我帮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所谓社会关怀来啊达到这个宣教的目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呢，如果我做了半天没有任何的果效，我做了半天他们只是光会来拿资源，光会来拿牛奶哈，来拿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可是他们对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么教会就说，那这样我们这个策略上要做调整啊，我们要规定啊，要啊领了东西要到教会来啊啊，这个听崇拜等等。那么这个中间作为一个宣教士啊，特别我相信啊啊，雷军老师，你过去在山区可能一定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你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在这个中间，你是怎么样来认定啊 这样所谓社会关怀的工作。
对，其实现在我们中国也有遇到这个奶粉难的困难，就是说奶粉出了问题，你还不需要买外面的奶粉。就是说奶粉在那个年代，就是说在你刚才提到那个年代，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
但现在它就不是了，普遍不是。我们说中国人普遍有两个难，就读书难和这个看病难。
看病难，对。
所以我们在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两个难点。但是我们的心态是这样的，其实福音里面有两个命令的，一个叫大使命，一个叫大诫命。
对，
其实我们如果在宣教工作里面如果能平衡这两个方面的话呢，那我们做些，当然我们心里面还是十五十六有时候会摆来摆去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定了一个策略，就是说参考这些前辈他们的挣扎过的思想的路程，我们定下的策略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慈善工作它是没有条件的。
嗯，
也就是说因为大诫命吩咐我们又爱我们的邻居，这个是神的普遍的恩典，没有条件。什么意思呢？无论对方是不是个基督徒，他将来会不会成为基督徒，我们都尽我们所能的按他们真正的需要来做这个慈善工作扶贫工作，这个是没有条件。但是我们这个慈善工作呢又是有目的的。
嗯，
这个目的是很正常的，就是什么，就是大使命的目的。我们没条件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想他们能够认识主，得到那个真正更好的那个永恒的那个福气。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啊，在我们心态上做起来就会真诚很多了。
对，其实有的时候中国教会呢一直以来会面对这样一个盲点啊，这也是我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所谓基要派自由派这两者这个两大分歧。
嗯，
一方面呢就是啊我们非常注重传福音，好像雷军老师谈的这个大使命哈，那么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跟别人分享福音。因为内地呢的确也曾经也碰过这样的例子，至少啊在晨曦讲座呢曾经有这样的听众啊来言来问啊，他就说哎，我们教会也做一些扶贫工作，
嗯，
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做了一段时间，一开始可能大家都觉得应该去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当然更重要就是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一段时间呢因为看不见果效，他们就定出一些规矩啊，这个规矩就是说啊，如果愿意相信耶稣的啊，好像有条件了，
嗯，
那么我才来帮助你。那如果你不愿意信主，或者你不愿意来参加教会的这些啊活动聚会啊，那我教会就选择性的，那我就不帮你，或者我把这些资源呢啊分配到那些比较对福音有兴趣的人，
嗯，
那么这个当中呢就产生一个所谓啊比较。很多人就是为了拿资源啊，所以他就来教会了。那么特别我就好奇啊，雷军老师，在偏远的山区，当然在城市我想普遍来说现在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当然可能还是有一些少数的一些弱势团体他们也是有这样的需要。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纠结哈，我姑且这样说，就是当你们去帮一些人而他对信仰又真的没有兴趣，但是呢他真的啊，你们去帮助他的时候，你们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取舍会不会有一些的优先顺序啊？
当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群体时间还短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难发现所谓的我们圣经说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宣教一个概念，就是和平之子嘛，就是那些
和平之子，对，
他就是特别需要福音，或者说对神已经预备好他能够接受福音的。但是我们出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是没办法发现这些人的，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普遍的这种慈善工作。当然教会也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物力然后自己的福音的使命或者这个爱心的使命等等，这些他要做一个调节的。
嗯，
但是我觉得不能太功利。
嗯，
因为就说一个人，比如说我说我们服侍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他最终可能没有信主，但是我们目的是想他信主，但是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还是无条件帮助他。
嗯，
但是我觉得上帝既然给我们大诫命也给我们大使命，那这两个命都是，这两个命令应该都是很有用的。
嗯，
也就是说我帮助一个人他最终没有信主，但是不等于这个福音工作没有做出去。
嗯，
因为别人会看见我们服侍这个人，我们爱心还是表达出来。
不过在这里呢，其实刚才雷军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会不会教会今天呢 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功利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就真的扭曲圣经所说的这个大使命跟大诫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教会要有果效，传福音要有果效，那么我们也做一些社会关怀。但是这些社会关怀呢，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些目的啊，就是我帮你啊，你必须如何如何如何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帮的本身呢，或者说这个爱心的本身其实已经有点变质了。
对对。
也就是说让人觉得说哦，原来教会这个福音上帝的恩典啊、是要付代价的，
对，
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对啊，我觉得内地的教会来说今天呢也是一个啊，怎么说，在宣教的里面是一个瓶颈啊。
对。其实我们不是要收买人心。我们真诚的服侍别人，我们这个是没有条件的。
嗯，
但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肉身的这个益处它是短暂的，而且我们的资源也不是无限的，我们能帮的其实也很有一个限度，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有一个福音，这个资源是我们是无限的，我们可以不断的供应，而且这个是真正人最终需要的东西。
我就想到特别是在限制地区哈，有的时候啊，在福音不能够公开的传讲的地区的这些宣教士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需要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所谓基要派跟所谓的社会关怀的这种啊扶贫也好，或者是说啊在各方面生活层面他们怎么样去传福音。有的时候啊，特别我就想到啊，很多的教会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盲点，比方他们去探望宣教士，那么他宣教士在当地做了很多这些扶贫的工作，儿童的工作，好像刚才你说中国教会面对的这个就学的问题，特别偏远山区就学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他可能就是帮这些孩子补习功课啦，或者陪他们去医院看医生啊，就是做这些所谓真正的服侍的工作，可能他并没有所谓的聚会啦，并没有很属灵的什么祷告会啊。那么有的人就会说，哎呀，宣教士，我派你来是要建立教会的，你怎么做这些替孩子补习功课啦，带老人家去看病啊，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差派你做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主要的目的。那么这个中间是不是又产生一些的误解或者是一些盲点？
所以我觉得宣教士本身也要反省的，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个基本的使命，就是建立教会，或者说这个大使命，那个大诫命是一个普遍的恩典，但是上帝为任何一个当地的一个老百姓，他们特别预备了一个特殊的恩典，这个特殊恩典必须要透过福音的聆听和相信接受才能够享受这个特殊的恩典，这个永生。所以我们做扶贫工作，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扶贫工作是很容易做的，因为资源有供应资源的话，他做起来就很容易，而且没有人反对，但是福音工作是难做的，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偏差，就是做了一个容易的就放弃了那个难的，我说的是建立教会是难的，扶贫工作是相对容易的，所以就是无论环境来讲的话，自己做起来都是相对容易，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要平安。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批评宣教士，他没有做到他的本质，就是说他，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他就有点不务正业了。我觉得这个批评也值得我们要思考。
对，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哈，或者说有一些的反思。
对，
好，今天我们这个宣教的新知实践呢，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仍然会就着这个议题呢，和弟兄姐妹继续来探讨从中国教会在宣教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功课。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愿你荣耀